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度之缘，皆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然后是这样的，下面我们讲什么呢？就是讲那个中观根本慧论的话，那就是现在讲这个第十六品，就是十六品呢，就是复解品。那么这个呢，一粒光素和一教增总结分两个方面。一粒光素的话呢，就是分三个方面，就是破这个轮回，轮回涅槃，就是自性成立和破那个劫缚自性成立，还有呢就是断除太过，分三个方面。然后昨天我们前面这个破能力自性成立呢，就是已经这个讲完了。然后现在那个就是讲这个破这个劫缚就是这个复解这个自性成立。复解自性成立呢，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公破和别破啊，就是公破和别破，就是公破是指的是那个这个解脱和束缚呢，就是是共同这个破他们的这个不成立，就是这个昨天已经讲完了。然后今天呢，就是讲这个别破，就是别破呢，就是分两个方面，破束缚和这个破解脱啊，就是破那个破轮女束缚里面的那个束缚和破那个解脱。然后前面那个这个束缚呢，就是用两个方面来这个讲，就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观察这个有无进取而破，就是有进取还是无进取，就是观察这个有无进取而破。然后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观察那个能所三十而破，能缚所缚之三十而破，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是那个观察有无进取而破。第一个是观察那个有没有这个进取，就是啊，就是进取我们这个无影进取吧，就是这个方面来破的。这个呢，若生命为佛，有生则不佛，无生也不佛，于何而有佛？他这里所谓的这个束缚捆绑吧，就是束缚这样的这个束缚呢，是这个现在是单独那个破这个束缚吧，就是破束缚的时候呢，这个有生命为佛，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圣，就是他这里圣呢，就是进取的意思，进取呢也是无云的意思。那么这个有圣的这个进取无云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存在，就是进取无云的这个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束缚吧，就是我们这个轮回当中的各种因缘而产生的这个进取无云呢，就这个是肯定是有烦恼和业和这个束缚的，就是这个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束缚。那么有了这样的这个进取的话呢，就是那就不用这个缚了，就是已经这个捆绑了，就是已经那个束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的这个菩提伽罗的相续呢，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进取，如果有了这个无云的这种进取，比如说殊相性，就是殊相性的那种这个色，对，就殊相性色的这些那个这种呢，就是圆满这个就完整无损的存在，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他肯定有那个就进取了。有这个进取的话呢，就是他是这个束缚的本性。那么有了那个进取和有了那个束缚的话呢，就是有没有必要就是再去束缚呢？就是再去束缚根本没有任何必要了，就是他本来都是已经那个呢，比如说这个我们那个背的什么东西的话呢，就是本来用顺缩呢，就是把它这个捆得紧紧的话呢，有没有就是再捆呢？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就这是也是以这个愚者的这个行为。所以本身呢，就是具有这个五种这个无蕴这个进取因的这种身体，或者是进取因的这样的这个法式存在的话呢，他被早就已经这个束缚了，没有必要呢，就是再去这个束缚，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再去束缚，一点必要也没有的。无生也不复，如果呢就是那么就是它不存在那个就是进取，就是不存在这个无蕴和身体，就是也就是说无蕴这个它整体身呢，就是无蕴和进取的意思。那么如果这个进取这个无蕴没有的话呢，当然这个进取无蕴没有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不算是这个有为法呢，就是不算是就是真是那个束缚本性的法呢，不存在那个束缚本性的话呢，那怎么会是有这个束缚它呢？就根本是没有的，就是本来的是从来没有那个就是困在那个监狱当中的话呢，那么这个监狱当中就是使他释放或者是获得解脱的这种说法有没有呢？就根本是不可能这个存在的。所以呢，他这里说是如果这个这个身体呢就是迷为这个束缚，那么这个有了这样的这个身体或者进取的话呢，也没有必要，就是本来的是他已经束缚的缘故。然后如果你说是没有这个进取，就是没有这个进取身体的话呢，也是不可能缚的，因为呢就是本来的是没有这个缚的话呢，就是那么现在重新缚呢，就不可能只是束缚他的。所以呢，在这个就是能 那么什么时候就是才有福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因此呢，就是这个是有进取和无进取的这个角度来这个分析。有进取也是不能这个束缚的，就是他早有已经这个束缚的缘故。无进取的话呢，就是也不可能这个束缚，他是这个与这个无进取和那个束缚呢就完全相违，就是相违的缘故。所以呢，就是不可能那个束缚，就是从两个方面来就是这样这个阐述。然后第二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那个事件吧，就是从那个观察能否束缚和能否束缚的这个事件，就是能否束缚的这个事件而这个破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若可佛现佛，则因复可佛而现十五佛，于汝赖取答。他这里呢就是比如说有些人是这样回答的，就是像那个凡人呢，就是用尿炕来就开始这个困他的这个就是身体吧，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就是能捆绑的话呢，就是现这个存在的。比如说人们呢就是用贪心来束缚的话呢，那么这个贪心呢就是现这个存在的，就是他对方呢就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能缚呢就是现存在，束缚呢后存在。他们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这样这个认为的。但是这种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就是若克服先佛，就是如果这个克服的呢，就是克服是他这里这个应该是能服吧，就是能服呢就是先，就是所服呢就是在后面，就是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呢，则因复克服，就是那么应该呢就是如果真是那个先就是克服就已经存在，然后也就是说能服和这个所服当中呢就是先那个能服存在，然后后面呢就是真是那个这个所服呢就是存在，如果有这种真实情况存在的话的是这个可以这个缚啊，就是可以呢就是捆缚也可以的。但是这个情况呢就是不可能的，就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是不可能呢？而先是无缚，就是而先有那个能缚呢就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先有这个能缚后有这个所缚的话，那么这个时间就是不同时。如果时间不同时的话呢，就是能缚所缚呢一定要互相那个贯带，就是互相这个贯带。如果没有这个所缚，可不可以按你这个能缚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的，就是它的这个所以不存在的这个缘故。然后同一个时间能否收复就是存不存在呢？同一个时间呢我们这个先举人和摩诃仁波齐注释里面都讲呢，就是就不可能的。同一个时间当中这个能否收复的话呢，就是因为他的收复都是已经那个就是被收复了，就是已经被收复，这样的话呢就是没有必要了，就是同一个时间的话呢就是不需要这个关带，就是因为这个收复呢已经被这个捆绑的缘故，再次这个依靠能否呢就是捆绑他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必要，就是所以同一个时间当中呢就是也不可能这个收复的。然后这个非同时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因为一个不存在，就是它的这个能否存在的时候呢，就是所缚不存在；所缚存在的时候呢，就是能否不存在。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能否所缚呢，就是非同时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呢，就是他这里呢，如果对方认为这个先就是应该这个能否存在，就是最后呢就是所缚存在，这种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这个实践的面当中的话呢，就是能捆缚的这个先这个存在，比如说公安局呢，就是先把那个什么就是尿炕啊，就是这些做准备好，就是然后呢就是去这个抓犯人，就是所以先他这个能服的这个工具呢就是准备做好，然后这个有些那个牧民呢就是他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用这个绳索就是先准备好，就是然后这个绳索呢就是开始捆绑牦牛啊，就是他这种这个有的。但是这也是我们这个实践的民谚当中的一种假理而已，实际上是你真正的这个能服和束缚呢就是一个不存在的话呢另一个不存在，如果两个都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互相都没有必要就是去这个束缚了，因为这个束缚在那已经这个困完了，就是已经这个困完了的话，你再次这个去束缚呢没有任何必要，就是所以同时也不合理的，非同时也是不合理的。那么这个道理呢就是于汝去来道，就是那么于汝是这个其他的道理，就是有关那个能束缚和束缚的这个关于那个比如说未来过去现在啊，就是然后就是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破法，就是其他的他前面的话呢只有能束方面的一个比喻来这个破的，能束方面的道理破的，那么其他的还有那个这个一体啊，或者是未来过去现在这些的话呢，就是我们应该这个来句品里面所讲到的这种推理呢，就是就可以那个就可以采用啊，就是可以这个用来句品里面的这个推理。我们这个来句品里面呢，就是去则也不去，就是不去则也不去，除去不去以外，就是第三去则也不可能有的。那么我们这里也是采用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能复也是不复的，然后这不复也 不服的。然后除这个复活不复以外呢，第三那个就是这个束缚呢，就是也不可能存在，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就是可以这个推理啊，就这个其他的这个有关那个三世方面的这些观察呢，就是应该以这种方式来这个推断就可以。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刚才那个别破，就是别破当中的话呢，就是破那个束缚不合理，就是破这个束缚。然后就是破束缚呢，就是分三个方面，就是现在呢，就是破那个破这个戒脱啊，就是破戒脱这个。破戒脱的话呢，就是他破戒脱这个科判就是没有这个分其他的，福则无有解，不福也不解。福是有解者，福解则已是。就是他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人们这个经常这个所谓的，可能有些人也不是可能吧，就是我现在。这个对方呢就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他们说是这个束缚就可能这个不存在，就是但是呢这里面可以有可能，然后那个解脱呢就是应该是存在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束缚的唯品呢就是这个解脱的，就是人们呢就是我们经常也这样讲，人们呢就是从这个烦恼当中获得解脱啊，就是所谓的解脱是应该存在的吧，就是对方是这样这个认为的。那么对方这样认为的话呢，所谓的这个解脱是肯定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解脱不存在呢，就是他是这个观察的方式是这样的，福则无有解，就是比如说俗现的是已经那个被这个困完了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已经这个困服者的话呢，就是他根本不会有这个解脱的，他已经这个困完了的这个缘故，困完了就是怎么会有这个解脱呢，因为就是他这个已经这个困和解脱呢就是完全都是相违的，就是困者呢就是不可能这个有这个解脱的。然后这个不复呢也不解，如果这个不复就没有这个束缚过的话呢，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解脱呢，他根本没有的，就是他俗现的是从来没有被那个困服，就是这样的话呢怎么会是这个从种解脱呢，就是所谓的解脱是先那个就是把他这个困缚以后呢，就是才获得这个才解开以后的话呢，就是才这个就叫做是这个解脱，那么这个呢就是不可能有的。这样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他们就这样认为的，虽然这个以前那个困缚和这个解脱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同一个时间当中呢，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把我的这个身体困着，然后困着的这个当时的话呢，就是然后有些人呢就是马上把这个身手全部这个松开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当下就获得这个解脱，所以这个解脱和这个困缚呢同一个时间的话呢，这也是不合理的，就是他说是这个福是有解者，就是你正在这个困忙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就解脱，就是这样说的话，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佛解这一事，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那么解脱和这个束缚呢，就是应该这个同时这个存在呢，就解脱和这个束缚呢，就是同时存在。但是这个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解脱的这个唯品的话呢，就是这个束缚；束缚的这个唯品的话呢，就是这个解脱。那么人和一个相位的话呢，就是不可能是同一个时间当中就是并存的，就是这是一般的这个自然规律。比如说光明和黑暗呢，就是就有些人是在仙居里面讲的那个。光明和黑暗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同一个时间当中同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存在，就是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所以说呢就是解脱和束缚呢就是也是完全是这个相违的两种法，相违的两种法呢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同一个地方呢不可能这个存在的，就是根本不会有这种这个，因此呢就是这种这个说法也是不合理的。当然我们在这样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迷言当中的这个如梦如幻里面呢就也可以说是这个仙呢就是终身的是被这个困烦恼呢就是一阵这个困着的，然后被这个疑惑这个困着的，就是后来呢就是依靠这个三知识的一些这个字典呢就是也是这个牵出了自己的这个谜点，就是这种呢也有这种这个说法。然后终身的话呢就是先那个各种烦恼就是困着的，后来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三知识的引导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啊，就是在这个迷恋这个如幻如梦的这个现象当中的话呢，就是这是就应该是这个可以存在的，就是中观呢就是也是自动也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呢就是不能代表就是玩法的这个真实性的这个解脱和困苦存在啊，就是所谓呢这个解脱也是只不过是我们这个迷乱这个众生的一种这个妄想当中呢就是一种这个方便法而已，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它的本体也是不成立的啊，就是它的本体不成立的原因就是在这里，这是那个解脱不成立啊，就是解脱这个解脱不成立的道理呢就是刚才这样讲的破这个解脱。然后这个下面呢我们这个科判里面分了三个吧，就是破这个束缚不成立呢就是已经破完了，现在呢就是这个出胎果就出胎果呢就是分两个方面，断除发愿不合理之胎果和悬索楞严无耳之 证明啊，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端出那个法院不合理之态度，然后悬索伦理无二之这个证明。首先是这个就是端出这个法院不合理，就是端出法院不合理的这个态度。那么我们那个就是对方的话呢，就是对方有故宗呢就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你们中观者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解脱也不成立，涅槃也不成立，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如果这个所谓的解脱和涅槃不成立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学道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先那个法院就是自己呢就是先获得这个无语的这个涅槃，然后这个为了获得无余的涅槃呢，就是好好的这个一直善知识啊，然后这个修学这个佛法，精进的这个积累资粮，最后呢就是获得这个圆满如来正等觉或者阿罗汉的这种过完呢，不应该这个不合理的，因为你们这个解脱也是不存在的，涅槃也是不存在的，就是对方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提问吧，就是那如果这个真的是这个解脱不存在的话呢，我们这个大臣呢就是为了你一切众生就是自己就是获得圆满如来正等觉的过位，然后呢就是度化天下无边的一起众生呢，在这样的这个历史呢，就是也是已经这个空谈了，就是也是一种这个就这个没有任何这个释义的这个空谈了啊。就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佛教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有关这个地道方面的案例呢，就是全部就是予以这个摧毁。这种这个说法呢，就实在是不合理的。就是对方呢，就是给我们也是这个说出这样的这个过失。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就这样这个回答的，就如不受诸法我得当涅槃呢，就是如果是这个不受诸法，就是不受诸法的话，那就是刚才那个没有任何这个解脱，没有任何这个涅槃，就是不受任何一切法呢，就是我而这个获得这个涅槃，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不受这个任何法，就是而这个获得什么呢？就是获得这个无蕴的涅槃，就是将来呢我要度化众生，将来呢就是我要这个获得无蕴涅槃的这样的这个过位吧，就是这种这个人呢，若人如是者，就是这样这个发愿的人，这样这个如是这个相的人的话呢，就是还是受说佛，就是那么这种人呢，就还是受什么呢？就是受这个已经被这个困迫的，就是他咱们那边的话呢，就这是一个大颠倒，就是大邪见，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意思就是说呢，我要这个一恒呢，就是获得真实的这个涅槃呢，就是这也是毕竟是一个大的这种这个受佛，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塑之障，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迷眼当中呢，就是在这个因底发心的时候呢，当然这个为呢就度化一切众生，要自己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呢，然后呢就是发这样的这个离识是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应该是合理的。不过从那个真实的思想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这样的这种这个发愿也是一种这个障碍。就像我们那个澄清宝珠什么那个澄清宝珠论和那个如菩萨行论智慧品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那么这也是求得复国呢，就是实际上是也是一种这个愚痴，也是一种这个什么呢？也是一种这个塑之障啊，就也是一种这个塑之障。所以呢，他这里说就是不受任何法，就是不得这个任何法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发愿，或者是这样的这种这个想法的话呢，在我们这个迷眼当中是这是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因为一切这个众生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如幻如梦的，获得这个复国也是如幻如梦的，然后呢修道也是如幻如梦的，为了这个如幻如梦的这个佛国呢，就是在修持如幻如梦的这种这个质量，最后的话呢就是获得这个如幻如梦的这种过位以后呢，就度化这个如幻如梦的这个众生，就是这一点呢，就是也是使这个复活这个教理，就是复活教理。那么这些道理的话呢，就像《华严寺清闻经》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这个呢，就是应该就是没有什么迷眼当中，就是这种这个案例呢，就是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但是神印当中，就是真正的这样的这个法眼呢，就是你认为是这是这个正确无比的，这个呢就是永远都是不能这个摧毁的话呢，这是一大这个错误啊，就是这是这个不管是这个谁说的，就是也是这个大的错误，就是这是那个，因为在神印当中呢，真是你像这个获得的这种自作呢，就是也是不存在的。然后所获得的这种过和涅槃和或者解脱呢，这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所谓的这种解脱呢，就是也是使这个不存在的，就是原来上师如意宝呢，在尼泊尔的一个金刚这个道歌当中的话呢，说是那个凡是这个执着的话呢，就是都是好的执着和不好的执着呢，就是都是最拘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是也是一种这个障碍，比如说那个这个金子做的这个什么这个铁链和那个什么钢铁做的那个链吧，就是那个我看钢什么这个钢铁做的那个绳索和 那个镜子做的这个绳索呢，实际上捆绑起来还是是一样的，就是一样被这个人们呢就是可以这个捆绑的。所以我们那个获得像佛果的这种制作和然后呢就是杀害众生的这两个制作，就是从面当中呢它有这个质量方面有好的和不好的，一个是恶念，一个是善念。但是最究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两个都是一种这个捆绑的这种印觉。实际上呢就梵文如意宝的这个比喻呢，就是无光尊者的十相宝藏论当中都是有的。那个无光尊者十相宝藏论里面呢说是所有的这个执着呢就是都是这个束缚的这个印，就是那么不管是这个金锁就是金锁也好，金锁银锁原来有一个个这样的话呢，就是不管是那个这个金锁银锁铁锁就是什么锁呢，就是凡事都是这个使你这个困缚的因此呢他这里就是说这个就是任何一个执着的话呢，就是最具体来讲是这是这个不合理的就是海达树就是海尾树束缚，就是他藏文里面的话呢也是这个大束缚啊，或者是大颠倒啊，就是也有这个极大的这个错误，极大的颠倒，就是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像这个未来呢就是获得这个涅槃，就是然后获得这个无蕴果位的这些涅槃也是最究竟来讲的话呢，那么这种这个想法的人具有这种念头的话呢，这也是一大错误，就这也是一大邪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最究竟的角度来讲的。当然我们那个暂时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那么这样这个像获得这个法愿呢获得这个法愿就是最后获得无蕴涅槃的果位，尤其是为一切众生自己获得无蕴的果位的话呢，那么这个是肯定不是这个大错误本人。如果这个大错误的话呢，我们这个名言当中所有的这个万法根本的这个甘露法呢都已经这个全部这个扫光，就是但这个呢不可能这个这样的。但最究竟的这个角度和最这个暂时的这个角度啊，这些那个应该要这个通达，就是怎么样在哪些情况之下这个存在的，在哪些情况下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这个学习这个佛法和文思这个究竟的人来讲，是就是这些的会分，就是会分析，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从来没有文思过这些纵观呢移民呢这些人的话呢，就是全部就一概而论，就觉得是啊有的话呢全部都有，没有的话呢全部都没有，在哪些情况下是不存在，就这些是根本一点这个取舍不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中观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完全就是知道这个佛陀在哪些地方呢就是讲这个生意方面的法，哪些地方呢就是讲这个世俗方面的法，那么世俗当中也是针对我们这个什么样的众生呢，就是可以这个借助的。所谓的这个生意呢，就是也是最究竟来讲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在座的人虽然把这个生意法呢直接不能这个接受就直接能这个接受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根基呢就是还没有这个成熟吧，就是比如说这个真正那个我们这个现在的这种分别念的话呢，就是还没有变成真正的这个智慧，所以呢就是你完全能通达的话呢，就是这是这个很有困难的。但是从理论上呢就是应该是可以的，比如说有这个非常可严重的这个病人，就他的这个言语病非常厉害的话呢，那旁边的医生也怎么样给他讲的话呢，就是他从道理上知道是我已经带病了，就是已经这个用了这个病，我看到的这个呢就是黄色的害了，就是他就明明已经那个就是道理上是明白的，但是呢因为他自相续当中的这个病没有消除之前呢，就是真正把这个白色的害了，就是我完全能这个看见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不可能的。有些那个开刀的时候的时候，就是身上那个一些局部麻醉药那个大的时候呢，他就明明这个清楚，就是明明清楚自己在这个开刀，就是一直这个听到那些工具的这个声音呢，就这些都听到，但是呢就是不像我们平时的这个人一样，就是因为他已经被麻醉了，就是他明明知道是自己，但是呢他还是从这个完全这个醒过来的话呢，就是已经没有，因为他的这个身上呢就是有药的这种这个能力。所以我们众生也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智慧呢，就是明明知道是我们现在确实是已经在迷迷糊糊当中，我们已经那个被这个麻醉了可是呢我们这个还继续这方面这个努力的话呢，就是总有一天一定也有这个醒悟的这个时候呢。说有些道理的话呢，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呢就是不是直接的对接，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现在所有的这个法院和最后这个获得无缘涅槃的过位的话呢，就是也是一种这个不究竟的这种这个想法的话呢，最究竟而言的，就是所以这个氛围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搞清楚，不然的话呢等一会儿下完课以后今天就降了是不是就是说是我获得涅槃也是不需要了，那今天就好好的这个睡觉了，现在我把背诵也没有必要了。所以为什么龙菩萨下面说是那个这个中观的话呢，就是有些这个智慧浅薄的人呢，就是听到以后很有可能就是有些地方呢就是堕入那个什么，就是堕入这个邪见自导，就是这方面自己一定要分析。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宣说轮尼无二之正理就是宣说轮尼无二之正理，就刚才这个是破那个对方的这个泰国，就是对方的泰国已经破完了。下面呢就是说真正的这个轮回无二的这种这个正理是什么样呢，涅槃无有生就是涅槃无有生，然后这个轮回 轮回业不无处，就是这个稍微盖一下吧，就是那涅槃就是没有这个参僧的，然后后面不用打句号，就是然后后面的话呢，轮回也无处，就是轮回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处断处的，就是也没有什么处盖的，其可谓轮回，涅槃其安离，就是那么才从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这种智慧吧，就是通过这种智慧的话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涅槃呢，就是并不是使这个以前根本不存在的，就是重新来的，就是根本不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轮回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可处的，就像那个报信论啊、仙广传论里面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对现在的这个法呢，也没有什么可说出的，也没有什么说案例的，就是那拉萨这样面、日本学庄子面，对此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说欠，然后也没有什么这个说案例的，杨等你来，杨等等杨等同来，你们真是这个义当中呢，如果这个见到正是义的话呢，这个时候就是才算是真正的这个解脱。所以我们这个轮回和涅槃呢，在这个小乘人和还有一些初学者人面前的话呢，这个涅槃呢，就是从很远的地方就是应该是得到的，然后轮回呢就是现在不清净的一个法，那么这个不清净的法呢就是初开以后重新获得了一个这个特别新的特别舒服的特别快乐的一个境界呢，就是这个呈现，就是这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解脱啊，就是当然我们人们的这个现象当中呢就是可以这样讲的，不过这个真正的这个究竟事项就是端出这个二种障碍，就是究竟二种智慧的这个境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所谓的这个涅槃呢也是如法的，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本体，所谓的这个轮回呢，就是也是一切万法的本体。为什么有些大成就者面前呢，轮回就是涅槃，涅槃就是轮回的原因也是这样的。龙母菩萨下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教证，轮回和涅槃呢，就是丝毫的这个差别也是没有的。就是这个教证呢，就是下面也要这个应用。我们这个定界报动论当中也是以前这个事项和现象在本体上是无二的道理呢，就是也已经这个宣述过。所以说呢，就是他这里说是轮回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性的这种单身，就是没有什么的。然后所谓的这个涅槃和所谓的不是那个涅槃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性的这种单身，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性的就是我们经常说是这个比如说常识如意宝的那个文殊大圆满的这个前面呢，就是以这个无离无合的真无呢，就是是这个那么就是那比刚那种无离无合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定力，就是定力什么呢，就是定力这个自己的心，就是文殊菩萨，就是他那个刚定力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要这个定力这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的身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心，那么这个心呢就是无离无合的，就是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从来没有这个从心合合，就是这个合这个离开的话呢，这不过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念而已。但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比较这个甚呢，就是可能只有这个大圆满的这些这个窍诀哈，然后这个中观的最神圣的窍诀呢，就是才可以知道。一般的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境界当中的话呢，就像是这个以前的烦恼业障呢，就是全部除开。然后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轮回。然后这个轮回除开以后的话呢，所谓的这个涅槃和成佛呢，就是在这个重新的一些境界当中就开始这个出现，就是有这样的这种想法。但这种想法也是这个不符合实相的就所以呢，这个涅槃呢，就是没有这么新的产生呢。然后所谓的这个轮回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从心呢，就是是初开的，就是他的这个本性呢，就是是无二无别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那么什么就是什么是这个轮回呢？然后这个涅槃呢，就是从何而来？就是哪里有这个安身之力呢？就是根本没有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们经常说是烦恼这个即是菩提，或者轮回即是这个涅槃呢？就是意思就是是这个就因此呢，就是众生就是为什么是这个佛呢？就是众生佛就是所说的这个原因也是这样的，只不过这个课程这个所在障而已。但是说课程所在障，哪天我们大圆满前行讲的时候也是最后那个密宗的这种这个发心的最后一个校正吧，就是最后有一个校正的话呢，众生呢就是本来的是佛，只不过呢就是课程那个所然，所以就是众生就是本来的是这个佛，只不过显现上的话呢，就是他有一种课程所然，实际上的话呢，众生和佛呢就是在本体上是一点就是差别，丝毫许的差别也是根本是没有的，就是他的本体上呢就是一点差别也是没有的。所以呢，就是涅槃呢，就是你不应该说是这个从性的地方就是获得这个先前的，然后轮回呢，就是是初开的，就是他们两个呢，就是这个能出所出啊，就是这是这个贤宗里面虽然是这样这个有这种这个说法，但是真正是这个这个贤宗当中也是最了义的这个经典《般若经》和然后密宗当中的这个《幻化王》这些里面的话呢，就是一切万法的真理就是直接宣说。所以我刚才课盘里面呢，为什么说是人女无二真理呢？就我想这个对我们有些那个就是境界高的人呢、啊，或者是对有些这个真正喜爱思想的这些人来讲的话呢，就是这句话是非常那个相合他的这种这个根基，因此呢就一定要通达这个能力无二的这种境界，就是这样一来呢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就究竟的意义上是平等的清净的，就是这个道理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升起就是殊胜的这个定界。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那个全论呢已经讲完了，然后最后以这个校正说明的话呢，校正这个说明的话你们自己也看一看那个秦扁论师的什么那个 柱数的横面的话，那就是它应用般若经，就是色这个色法呢，就是无福无界。然后呢，就是相信事啊，就是其他的这个殊性相事，就其他也是这个无福无界的，就是这个道理呢。啊，好像那个秦辩论是那个意思，说是无福无托，就是没有这个托也可以吧，就是界和托就是一样的。然后那个梵望经当中也是什么这个我不得生死，也不得涅槃等等，就是以这些这个教证来这个说明呢，所谓的这个涅槃和这个轮回呢，就是无二无别的。所谓的这个解脱和束缚呢，就是也是无二无别的。当然我们那个名言当中的话呢，就是人们都是那个，比如说很多人呢，就是喜欢那个念一些那个解缚珠啊，解缚珠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我的相信是不是被那个魔这个困着的，就是一定要把它那个解开，就是让我们满解心巴拉达满着梦素啊达拉那达拉那，就很多人都开始甜甜的是念，就是认为呢在自相续当中真的有一个什么魔啊烦恼，这个很多都是困合着，一直这个困得紧紧的，就这就是我们的这种分别呢。实际上的话呢，其实连这个戒缚珠也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就是因为自己呢，就是本来的已经这个解脱的，那这样呢，就是你何必就是念这些珠语呢？就是也没有这个必要的，就是在实相的角度了。当然，这个显现就是没有这个还通达这些的话呢，没有通达这个道理的话呢，可能那个戒缚珠的功德也确实这个非常大的。因为我看有时候那个戒缚珠对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以这个初学者对迷宗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人来讲，是一看到那个戒缚珠的功德的时候呢，就是和面的。是比如说那个用那个清净的水呢，就是念七遍以后，就是吹在那个清净的水上面，然后造上这个就是细念呢，或者是那个自己喝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困惑自己的这些这个痛苦呢，就是全部那个解开，就是那个孝子就是那个摩诃仁波切写的那个孝子戒缚珠的那个孝子里面呢，就降了非常多的这个功德，就是在之后不管自己的修道的过程当中，那个依靠这个助语的话呢，就是真的那个，而且还有这个迁出，就是很多无始以来的这个障碍吧，就是比如说这个造无我见罪为助的这个很多业的话，那就是也依靠戒缚珠。因此这个从那个显现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是你们自己也是念一些戒缚珠，也是没有这个不合理的，就是这是应该的。因为我们众生呢确实是还没有通达这个通达这样的这个解脱和这个束缚无二无别的这种境界呢，就是没有这个通达。没有通达的话呢，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修行呢就是这个没有一点这个违缘的话呢，有点困难的。有些呢就是人把他这个困得紧紧的，有些呢非人把他紧的这个困得那个紧紧的，有些呢就是人和非人都不是，但是烦恼呢就是这个困得紧紧，有些呢就是衣服太小了，就是所以困得紧紧的。我看一个道友衣服穿得特别那个，所以呢这些这个解缚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必要啊，就是也有必要。但是真正实相的角度来讲，是那个束缚解脱都是这个没有的。所以这些道理呢，作为我们这个学大乘的这个修行人来讲，是应该这个通达。有时候呢，就是自己也是不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分别念来正常这个困着的，就是尤其是有些道友的话呢，一般那个藏族和汉族有点这个差别的，就是藏族人的话呢，就是经常我什么这跟这个魔困着，跟这个什么这个圣贤困着，这样的说法是有是有，但是非常非常的少，就是。然后那个韩族的话呢，就是刚开始这个学佛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就是说神通啊，就是我这个身上我看见了，我听见了，然后这样那样的，就是说得透。也许我有时候像是可能他们人呢，就是比较供着，就是真的有什么事情像什么事情的是自己这个公开说，就是这些人是真是很好，就是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呢，就是这些人真是很讨厌，就是不可能吧，就是那么多个那个藏族人都就看不见什么的，就是然后你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今天看见这个，今天我的耳边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年轻的魔女呢，天天告诉我是你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这个眼前呢，就是看见一个这个比较这个老年的一个这个什么这个魔女呢，也来到，就是然后我给她说，她给我说什么什么，就经常就说好像说起来的真的是这个这个是有这么一回事一样，但实际上呢，就有些是可能是自己这个想的太多了，就是他自己的可能丰满面的一种这个，或者是自己这个想的特别多，而且有些呢，就是特别喜欢灌什么那个就是名点呢，灌什么这个缝啊，就这样以后呢，就是有时候这个没有修好呢，就是就开始这个现这些，就是所以一般来刚开始初学的时候，就是灌这些风门名点，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的。你要真的要像一个修法的话呢，就是就要这个修这个人生难得和宿命无常，修无常法，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一般也不会这个现这些。然后对这个佛教的所有的这个前行法门，以大号这个温故的接触以后，再这个修开始这个其他的密宗的一些这个圆满次第和升起次第。就是这也是这个有必要的，否则的话。 话呢，就是好像整个这个现象都已经显为这个魔境，就是就是自己的这个迷乱现象全部变成这个魔王的这个境界那样的话呢，那么自己越学越糟糕，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束缚自己，就并不是其他人来束缚，自己的分别念呢就是困着这个自己吧，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从中解脱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平时呢，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有什么这个魔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困惑的时候呢，你应该就是这个一方面祈祷这个自己的根本上师，就是这个相当重要，祈祷这个本尊和这个根本上师。同时的话呢，就是应该把这个中观的一些生生法门呢，就是应该那个就了解吧。我们下面那个南阳前行里面也是就讲了很多这个弥勒日巴的这个公案呢，就是专门这个介绍过这些道理，就是我们讲断法的时候呢，也会这个借助，也会这个有这些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的这样的话呢，每天都是不要说是我今天就是这个烦恼困着，那个这个莫来这个困着，就是整天都把自己就是这样这个困着呢，就是也是不太合理的。因此呢，毕竟是我们这个学习这些大乘宗观，这些大乘窍诀的人呢，就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窍诀。这些这个窍诀呢，就是一定也是用不上，法就是法，我就是我，就是然后法和我之间的话呢，就是这个哪天修行班门修行这个什么开启修行门番说的是里面可以放一个什么一个猫女还是什么，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人的相续跟法呢，就是特别遥远，就是中间的是可以放很多那个。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还有，若生名为佛，有生则不佛，无生也不佛，于何二有佛？如果对方剔除，但是能舒服的印谈爱当进去是存在的，所以众生的舒服应该是存在，就是对方这样认为的。如果这样舒服存在，我们可以反问：众生是被什么所束缚？有这个如火这个被束缚的，就我们可以这样反问。如众生呢，在这个身体本身已经具备了束缚的，他这里身体呢，就是咱们上基本上是这个讲的这个进取因，就是，然后那个进取呢，就本来身的是束缚的话，还是身体本身已经远离束缚的情况下被束缚的，就是在两种情况当中是哪一个，就是身体本身已经束缚呢，还是远离这个束缚而这个束缚的？如果是前面就是第一个，就如果是前者，这不应该有束缚，因为已经被束缚了的缘故。如果是后面就是没有这个束缚的，已经束缚的话，也是不应该束缚的，因为远离了束缚本身，已经这个与束缚呢，就是完全是相违的，就是他那个束缚没有的话，那就怎么会是束缚？如同就是不可被束缚的这种三世如来一样，就是三世如来呢，就是有没有束缚？那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三世如来早就在烦恼这个轮回当中，这个已经解脱了，就是这个不可能这个束缚的，所以说这个完全相违的。如果对方剔除贪爱当进去身体本身就是束缚，那么如果就这个是对方那个剔除的，如果在身体本身已经具备束缚的前提下被束缚，则不应该有束缚的，因为已经被束缚要再次这个被束缚的话，那就是没有毫无意义，就是这个毫无意义的，就是在这个毫无意义的缘故。如果在身体本身是不具足束缚的情况下被束缚，也不应该有束缚，因为如同佛陀一般无法被束缚的。这一段和前面的这一段的话呢，就是一般那个有一点那个重复，但是这个注释呢当中的话呢，就经常有这种这个出现。这个原因呢，就是可能是这样的，他那个下面的话呢，就是直接这个送子解释，然后这个直接送子解释，因为他这个讲义的话呢，就是后来他们整理的嘛，后来他们整理的话呢，可能是就是有部分的话呢，就是某方人不去，当时他在那个他的书里面就是真是有这些著述的。然后后来那个弟子就是解释的时候呢，弟子们呢就是把他的这个原文呢也做了一个解释。然后原来某方人不去的这个著述呢，就卸下来了，就是这样的话呢，就实际上是有两个内容了，就是变成两个内容，就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是三文当中的这个下面呢，就是在宋词上已经打了那个记号的，一个是宋词上呢就是没有打记号的，但是意思呢就是经常前一段和后一段呢就经常有比较这个相同的地方，所以在翻译过程当中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就是一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一个是有松子上面的这个记号，一个是没有松子的记号，但是后来我们分析的话呢，我想是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一直想找到这个会不会摩诃仁波切的真正的他的这个笔记的这个原文找到的话呢，就是很好的，但原文一直这个找不到。这样的话呢，你看这一段和前面的这一段的话呢，就是一次的推理呢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后面的比喻也是前面说是如这个三世如来一般，他这里面后面呢就是说是 如同那个佛陀一般，就是无被束缚的缘故。所以我们在那个学习这部论点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个别道友的话呢也遇到这方面的困难，好像完全都是相同一样。因为这个是摩诃仁波切原来在中观根本会论的宋词僧呢，就是他就写了一个就是简单的这个注释，就是简单的一些可能就是词句上的一些注释。后来呢，就是他们那个抄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把原来摩诃仁波切的注释呢加在里面，然后他们是依靠可能其他的讲义或者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呢，也把这个中观根本会论做了一个解释。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就成了就是两次的那个解释。这是我自己这个分析的，就是可能会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呢，就是他这里就处处都有经常有两个地方的那个解释，就是有这个问题。除此之外的第三种，就是刚才那个束缚的也不可能束缚，被束没有这个束缚的也不可能。除了第三种束缚的对象有并不是存，就是不存在，就是并不存在。那么该精确有是会在什么时候被束缚呢？就根本不可能被束缚的，就是不会有束缚。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是咱们里面好像另外吧，就是另外就是就加上一个另外，另外就像是因为就是这个呢，就是下面的内容就是紧接着这个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宋词里面的内容呢，就是用这个来这个可以阐述的，就像因为天鸟等等之类可以捆缚的东西在在之前存在，就是比如说那个先呢，就是这个捆缚它的一些东西呢，就是先那个存在一样，先存在，所以被束缚的天数可以被这个捆缚。一样，就是如果用这个顺缩或者是天鸟呢，就是要困缚这个天数的话呢，先准备这个东西，然后呢就是困缚这个天数，就是困缚什么呢？就是这个提婆达多或者是天数一样。如果能束缚的贪爱等在之前存在，束缚也应该是存在的。就是如果这个贪爱等这些如果真正存在的话呢，就是束缚也是可以这个存在的。但是束缚仍然是不会存在的，就是贪爱等这些这个不是这个受束缚吧？就是受束缚的刚才那个对境的话呢，它真的这个束缚呢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所以不存在则这个能以不存在的缘故，就是它那个依靠这个所以而按理的，但是这个所以呢就是不存在的情况下呢，能以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刚才那个能以和所以呢就是互相这个贯带的。还有如果在束缚之前呢能束缚已经存在，就是它这个要不要加上那个能束缚，就如果这个它那个束缚这个存在，所束缚这个存在之前的话呢，能束缚如果已经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所束缚呢就没有这个必要于这个和这个束缚呢，就是没有也可以，或者是这个也就是指的是这个能束缚吧，就是他说的是这个能束缚这个存在之前的话呢，这个所束缚存在之前的话呢，能束缚如果存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能束呢，就是没有必要与这个后面的所束缚这个相产生什么，就产生惯性。既然束缚已经与所束缚的对象成立不同的他体，就没有这个束缚所束缚相对的这个必要，就是这个我刚才在想了吧，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同一个时间当中的这个惯习方法，就是这个贤觉论里面的这个观察方法，比如说他能否这个前面已经这个存在的话呢，就是束缚还没有存在的话呢，他们之间是那个就不可能产生有任何关系，就是这也不合理的。然后如果这个能束缚和所束缚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也没有任何必要，因为这个所束缚呢就是已经造就这个被这个束缚的缘故，就是他这个呢就是应该我刚才所讲的，在刚才课堂上所讲的，就是他那个同时和非同时的观察方法是在这里非常这个相合的，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那个就是下一文当中所观察的呢，就是也是这个就相同的，就是这个也是可能是一个是摩诃仁波切的那个就是书记，就是一个呢就是他们后来这个加的，以前那个他们这个摩诃仁波切的著，因为摩诃仁波切的著作里面好几个著述的话呢，就是后来的就是他们弟子整理的，有些这个后来的这个高僧大德呢特别赞叹这些人，就是摩诃仁波切的当时的那些记录呢，就是已经卸下来了，非常感谢他们。就是，然而有些这个高僧大德他非常讨厌他们。摩诃仁波切原来的那个金刚语的时候，就已经这个让悟呢，就是加很多很多干什么？就是，然后这个很多高僧大德也非常讨厌他们啊。但是法王如意宝呢，就是以前也是这个就有时候呢，就是可能不太满意，就是就前年也是这为什么要他将摩诃仁波切的注释的这个什么那个。就报信论呢，就是他说是为了就是忏悔以前这个以前镇立他们的人呢，就是 就有点不满意，就是所以我这次要就是降一个摩诃仁波切的注疏，其实也包信人的一个注疏也不是这个真是呢他亲笔写的，就是所以摩诃仁波切的著作里面的话，那就是包信人的注疏，然后那个隐敏当中的那个什么那个寂量论的这个注疏，还有那个总观里面的如众论的注疏、居士论的注疏啊，这几个注疏的话呢，就是摩诃仁波切就还有清净疏的注疏啊，也是这个不一定很殊胜。摩诃仁波切不是亲笔写的，但是里面呢有部分是非常殊胜，是亲笔写的。所以那个就很多这些注疏的话呢，就是说摩诃仁波切的话呢，就是也不好说；就不是的话呢，就是也不好说，就是里面有这样的这个关系。这样的话，也许可能就是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学了有没有什么的，也不要这么想。就是这个真正要解释这些论点的话呢，就是摩诃仁波切的很多这个金刚预言呢，就是说依据的这种价值相当大的，就是所以有时候的话呢，我们都可能分析不来，就是原来是摩诃仁波切的这个教言的话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不是摩诃仁波切的教言，然后原来是其他这个弟子的这个教言的话呢，就是认为这个是可能摩诃仁波切的教言，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去学的话呢，很在这个温室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的。因此呢，就是大家应该法王呢，就是我现在是最后呢，就是给我们也是有一个教训，就是应该呢，就是把摩诃仁波切的所有的这些注释呢，就是当做那个就是摩诃仁波切的亲自的那种这个语言，就是他的那个亲口的语言那样呢，就是对待，就是我自己认为呢，就是为什么这个法王呢，就是在这个最后要接近圆寂的时候，为什么宣讲一个摩诃仁波切的注释呢？一方面呢，要求我们那个就是一定要以后重视摩诃仁波切和无光存在的这个法要，就是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也是应该这个要求大家呢，就是摩诃仁波切著作当中有很多这些注释文呢，就是应该这个就好好的对待。不然的话呢，你要晚年的时候，或者你要这个接近这个离开人间的时候，你也会后悔的。就是法王如意宝他自己的这个亲子的身上是不会有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为了这个教界后代的这个弟子的话，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摩诃仁波切的这些呢，我听说我们这里有些辅导的堪布堪摩诃，还有一些道友的话呢，哎，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错误啊，这个是不是特别好啊？就是有这种说法，我觉得是这是可能你们在这个有些地方，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现在正在这个概里面呢，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那个就是有一些错的，就是前后不连贯的，就是这些是比较多的，就是跟那个其他的这个译本相比较起来的话，这个疑点多的。但是这个呢，我一直在那个概，就是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从意义上的话呢，希望你们也不要对这个论点呢，就是生邪见呢，或者是绝对是这是这个不是摩诃仁波切的，摩诃仁波切的弟子做的。如果你这样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你比较聪明的时候，就是也喜欢就是辩论的时候，但是晚年的时候，你如果活到七八十岁的时候呢，会不会就是也要降那个其他的一个摩诃仁波切的注释？不然的话，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一直对的这些降义呢，就是没有一个好感，就是我只要这忏悔，就是我现在是发问，为什么最后就现实这些话呢？我觉得有些地方有必要，就因此呢，我们应该那个就好好的这个对待，就是把这些呢，就是应该这个通达，就是他的教义。若可殊佛现殊佛，则应复可佛而现是无佛，于汝来取，于汝来取答。如果在殊佛的菩提切了存在自前呢，存在能复的坛语当进取，则殊佛也是可以存在的。如果这么一个情况是真实在身意当中存在的话呢，也可以这样说。然而这些能殊佛的坛癌当不存在，也因为呢，他说舒服不存在的缘故，他的所以不存在，他的那个说舒服的这种菩提伽罗呢，还在他面前没有成立，所以他的坛癌呢，就是他到底舒服谁呢？就是他的提前怎么不可能成立的？然后婆次对方的其他的这个一些论据吧，就是其他的有关这个未来、过去、现在、善事啊，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有关舒服的这些论据的话呢，在通过观察已取、未取以及这个去舍，从而呢，就是。取法的这个时候已经这个做了表述，就是他前面呢已经降了这种观察，就是所以我们这种观察的话呢，就可以借用在这里来就是进行推断。呀，怎么样推呢？就是一复无有佛，为复亦不复。对，就是然后那个出复和不复以外，就是没有第三者这个束缚，就是这样吧。当放舍，只需要在词句上稍作改动就可。福则无有界，不复也不解。福是有解者，福解者一舍。如果对方提出，虽然你们已经折破了束缚，但是呢，束缚相对什么相为相伴的解脱应该是存在的，所以束缚还是应当成立吧？就是他对方这样认为的。那么我们就破它的时候，解脱不可能存在的。有时候就是可能很多刚出学的人呢，害怕就是解脱不存在，佛不存在，涅槃不存在，解脱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在生意当中，解脱不可能存在的。生意当中接电话的人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已经被束缚，再不可能这个解脱。就是前面为什么呢？就是已经这个束缚的不可能解脱，因为解脱于这个束缚而在相位的缘故。其次，如果没有被束缚，也不会有再次被解脱，因为呢，就是已经这个解脱的缘故。如同不存在被鸟卡束缚者，则不存在从容解脱一样。如果认为是在束缚的同时获得解脱的话，则有相位束缚与解脱阿尔法在同一时刻呢，就出现的过失啊，就是具有这种过失，这也是不合理的。那么下面呢，就是驳斥那个其他的过患。如果对方提出，倘若束缚与解脱不存在，则为依照一日从轮回苦海中获得这个解脱，而都不存在人我进取的无影涅槃，而潜心修道当也就不复活道。你那就是，如果解脱不存在的话，我们天天辛辛苦苦的，然后在哪种这个地方苦修啊？我原来觉得是解脱而这个利益的，现在解脱不存在的话呢，那明天还是回去好吧？不然到这里来干什么呀？我是不是发疯了？解脱都不存在，我在这里天天的是。天天龙泉山里面倒一点水，就然后就是水拉回去以后的话，那就是也用的舍不得这个细念，就是害怕就是到时候水都用完了，就用完了以后的话呢，所以呢有时候的是就是把稍微有少少的苦水呢，就是丢到树上里面，然后这个擦一擦念，就我这样的这个苦行都难道不是没有什么用的吗？就修心灯也就没有这个意义了，毫无意义了，就是对方是这样的。然后这个龙门菩萨呢就是说是不是啊先生呢，你搞错了，就不是这样，原来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人为诸法是无有自性，如幻觉当时颠倒邪假，而将获取涅槃者之为我，将所获得的涅槃呢就是之为我所的这种萨迦耶假，这也是最究竟来讲是因为我和我所吧，就是我的这个获得复国，就是我就是这个得复国者，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萨迦耶见，也就是慧聚见，就是也是这个涅槃的障碍。下面呢就是将次你进行宣述，如不述诸法，我当得涅槃呢？若人如是者，还为数数佛。那些自以为是不存在人我进去就是涅槃呢，我在将要获得这样的无语涅槃，并对此念念不忘之人，对我和我所坚取执着，完全是被击倒颠倒分别念，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也这个想获得这个涅槃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其想法的话呢，就是完全是一个颠倒的这个分别念，就是大的这种颠倒分别念。只要这些人没有摄起此等念头，就是一定要就是最拘谨来讲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摄起这种，并人起在徒劳当中存在，他们都绝不会获得无上的这个解脱，因为只有防起自作，就是才会这个获得这个真正的解脱的缘故。下面呢就是涅槃无有生，能会以无处，其为其可为涅槃，其可为能会涅槃，其案例就是这个了。那么这个的话呢，刚才我这个解释的时候，可能这个英文的话呢要重新这个翻译，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那个就是说那个要想获得解脱的话呢，就是要想获得解脱的话，就是完全就是断除了三面棱你这个分开的执着，然后就是通达了这个无二实相的这个智慧，以这个智慧呢，就是测见就是一切万法，一切万法是什么呢？就是轮回呢，就是所谓的涅槃呢，就是没有什么重新诞生的，所谓的这个轮回的话呢，就是在没有什么这个存在的，就是那么通达了这个道理，通达了这个道理的话呢，那么最后这个先前诸法的一切本性呢，就是无有这个轮回，也没有这个涅槃，就是那么轮回是怎么存在的，涅槃是怎么存在的，最后呢就是通达了这个道理。所以这后面的这个意义的话呢，我大概这个意思给你们已经刚才讲了，就是然后这个文字上呢可能需要重新整理，就是整个这一段的话呢，就是需要就是有个大量的这个概读，就是所以我在这里呢就不读了。中观根本会论志，第十六品，观那个束缚品中啊，就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那所能得一贪切和般若陀罗尼的真那贪切，揭迦那揭那隆处般，这根本能着阿耨。